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感谢天父主啊，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门徒啊，你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教导我们常常的思想，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不断的去反刍，不断的去思想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比普通人，比那些世上的老师，我们的更加通达，因为你的话，你的智慧是超越这个世界啊，所有的那些的人的智慧，那些哲学，那些世上的小学，还有很多的啊那些传统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神的话语啊来分辨啊对与错。感谢神帮助我们走一条正路，主啊，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听的时候有时候听不进去了，主，你都在我们里面开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叫我们听的都能听明白，并且看见也能啊，内心也能够真正得到安慰，得到启发。感谢主，主啊，愿你洁净我的口，也洁净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来领受啊神的话语。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大家看到就是啊，传扬并且成全律法的义仆。刚才读的经文也是很长的，42章，所以你们在听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段经文我听完之后我第一印象是什么啊，我想到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啊，你就读经的时候一读完这一段，你马上知道哪里是重点啊，哪个地方啊是我不懂的。好，我们都带着问题啊，带着这样渴慕的心来读今天的经文。前面呢我们讲完了啊，这个从40章开始啊到66章，其实都是在讲跟新约有关系的哈，就是跟我们的啊耶稣基督降生啊，然后讲到未来啊千禧年国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世界的公平公正公义的一个的国家啊，就前面1到39章呢都是像旧约一样的，都在预言那位仆人要来，所以到了40章之后，我们就要用一个新约的眼光来看。啊，你一定要去看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不看的话呢，等一下我讲的时候，它里面就有很多关于新约的这位义仆的事情。啊，这个是要串起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内容其实就进入到一个的耶稣基督的工作了。那耶稣基督前面讲到，约翰预言有一个啊弥赛亚，一个仆人要来，那大家都做好准备。这位仆人呢，上次我们讲到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洗礼，他不是用水给你们洗礼哈，他是用圣灵与火。那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呢他要来，他的工作要传扬什么，他要传扬他的传扬的方式，他怎么样去把旧约整个活出来啊，这个就要讲到一个啊耶稣基督这个在新约里面的这种的工作，好吧。所以今天会讲到两个仆人，会讲到两个仆人。那第一个仆人呢就是啊神所喜悦的，第二个仆人呢啊就是神不喜悦的啊，就是眼睛瞎的耳朵聋的啊，就会对比一下来让你选择我们来跟随这位传扬和成全律法的义仆。好，那讲之前呢我们就唱一下这首歌好吧啊，这首歌啊是神的义仆啊，你们看不清的我那里啊那里有歌谱啊，可以看，我们把它唱一下啊，就是会讲到新约马太福音呢，对，在那个压在上面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个神的义仆，它也是以赛亚书今天这一章的重点，也是呢马太福音的啊一个重要的啊，一个宣告和预言啊，应验。
看那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神所亲爱，神心里喜悦的，神将圣灵放在义仆身上，神义仆将公义传给万民，他不震惊也不喧闹，街上也无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盏的灯火它不熄灭，它是行公理教公理的神，万民都将仰望它生命。啊，神的义仆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灯火它不熄灭，它是行公理教公理的神，万民都将仰望它生命。啊，神的义仆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啊，神的义耶稣基督，医治我们，差遣我们。
啊，感谢主啊！我们这段诗歌都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有一位仆人要来，我们在等候他，所有全人类都在等候他。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42:1-4，我把它简化了。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他既真实的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啊，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首先呢，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key， 就是这个中心。我们说它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要传扬并且成全律法的一位仆人。啊，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哈。以往呢，我们都是好像在中间，在后面交叉结构、平行结构。那今天呢，它是一个中心在前面，它是给我们讲到一个的。啊，重要的哈一个人物哈，那这里可以看见他这个结构呢，也是用一个平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位仆人他做什么哈。那首先呢，他就是啊，上帝以一个啊第一人称的方式，借着以赛亚先知来讲，他说上帝说，他说看哪，我的仆人，这里指我的仆人就是这位仆人哈，这一位仆人。啊，也就是说这位奴隶或者是这位臣仆，就专门是听从皇帝的指示来到地上来宣讲神的圣旨哈，我们说宣扬神的圣旨啊，这个就是这位仆人来到地上的使命。那这位仆人他来到地上之后呢，他不是靠自己的，他不是说哦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觉得他很厉害。这里告诉说耶和华说，他说他所扶持的，也就是说这位神说是我将他扶持，我将他高高的举起，我在他旁边与他在一起来帮助他。哎，这个是有这位啊耶和华在与他啊一起来工作，而且呢他是上帝拣选的，他说他是我拣选的，是我早已经喜悦的喜爱的。好，神特别就是早就喜欢他了，心里喜欢他了。他说我早已经将我的灵给了他了，这里用一个已经将我的灵，也就是说这位仆人还没有降生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这个灵在里面了啊！就提前就说这个，说明他是在世界没有创造之前他已经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了啊。然后呢，他的使命是将公理传给外邦啊，万邦，就是说啊，他会将会啊怎么样呢？啊 ，He will bring justice to the nations。这个外邦呢，用一个字翻译比较好，万国 nations 或者万民，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国家，哈，这个是代表他的这个样子。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他喜悦的。你知道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然后他施洗约翰为他洗礼，下到水里面一上来，哇，那个鸽子就降到，好像在他身上充满他，然后天上就有声音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所以这一句就是在新约里面发生，我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位仆人身份很特别，早就被神拣选了。哈，所以呢，他将要把这个公理，我们说这个公理，他翻译呢，你们好像不太清楚。公理的意思就是 judgment， 或者叫做 justice， 或者叫做 law， 就是公正、公平、公义的律法。就是上帝所颁布的一个真理，一个律法，也就是借着旧约摩西，然后颁布了这个十诫和所有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传给所有的国家。感谢神呢，他是什么形象呢？弟兄姐妹，接下来看，前面是讲到他的呼召，他要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的，是神的仆人。中间会讲他怎么工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来看他的形象。他来到地上呢，将会有一个我们很稀奇的形象。他第二节说，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他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好，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形象，他不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甚至于呢不会大喊大叫，他不会叽叽呱呱，他不会吹捧自己，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静啊。他的性格，他不会吵闹，他不会到处去求人做广告啊，他不会去呼召好多人来为他捧场，他不会啊。他的性格就在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不会在大街上大喊大叫的哦，不会的。所以呢，他声音也不会很大声的在那里吵闹。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大街上大喊大叫的，其实呢，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声音没有那么大声，他不会在大街上去吵闹。 OK， 这个性格非常的美啊，我们一定要来学习这个美好的形象，比较安静啊。然后呢，平行下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啊？讲到他的内心，我们说外面他的外表是一个很安静的来到地上的人，下面这句平行的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压伤的芦苇哈，什么叫压伤的芦苇呢？就这个芦苇呢，就被那个风一吹就会折断的啊，这个很脆弱的哈啊。然后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也就是这个灯快没油了。江城的灯火就是像煤油灯一样的，以前叫做用橄榄油或用什么油灯一样的，很快就会烧尽了。所以他对待这些的压伤的芦苇和江残的灯火，他都不会去虐待他，他都不会欺负他，他都不会去搅他践踏他，他不会呢动手伤害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江残的灯火就是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很忧伤，就是很谦卑，他不是那种很觉得哇要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非常忧伤的人，他是那些痛悔的人，他是被欺压的人，他是为公平公正而忧伤痛悔的人。圣经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字就代表着一种内心很贫穷很受伤，是这样一个人哈。别人迫害他的时候，他甚至不能救自己，不能自救。所以这种人叫做压伤的芦苇和江城的灯火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心里面特别去想念这些人啊。所以这个仆人来了，会知道什么人应该去救他，什么人应该不要去管他，他知道哪些是江城的灯火，他知道哪些是压伤的芦苇啊。这是非常美的性格，内心特别的有这种对待那些啊贫穷的人、受伤的人，他特别有怜悯的心。所以看到形象内心非常的完美 啊。然后之后呢，就来把它总结一下。三节的后半节到四节，他说他的使命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的使命就是说他来到地上要做什么呢？他是凭着诚实，这里说他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他凭着他的那个诚实，就是 truth 或者 faithfulness， 就是说他里面的真理，他里面的可靠的、忠诚的、守信用的、稳定的这种的啊性格，来将这个公理来传出去，将公平公正的上帝的律法、摩西五经啊传扬出去，啊讲清楚。而且他的性格是说，你听不听不要没有关系，但是他讲是一定要讲的。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也就是说这位仆人他没人听他不会觉得很失落，别人拒绝别人反感他都说我不丧胆，我不会灰心的，我不会软弱的哈，因为前面说神说我扶持他，我怎么样赐灵给他，他才可以做到不灰心不丧胆，是不是啊？直到他呢，他要坚守这个使命，直到他这个列国都来听到他的 teaching， 所有的地上的列国都来听他讲，他要在地上建立 established， OK， 他要建立一个公理、公平、公正的律法、公平公正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仆人来到世上，他要设立一个公理，让人都知道这世上都不公平都不公正，唯有他的上帝的律法他讲得很清楚，他会来建立一套基础，就今天我们信仰的新约就把旧约解释清楚了哈。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啊，而且他给我们的这种的摩西的五经的解释、旧约的解释、整本旧约的解释，这个叫 teaching， 就是说大家都在等候他，都在等候这样一个教导来到，这样一个把旧约讲清楚的东西来到啊。因为以前看旧约大家看得猛叉叉的，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看旧约看得不是很懂，读完了先知讲的话哎呀我都不懂。弟兄姐妹，你刚才读完了听完了四十二章，你知道里面讲什么吗？大概就是讲啊这个公义啊，这个瞎眼啊，这个耳聋啊，这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会把旧约讲得清清楚楚哈。 OK， 我们通过这一段来反省一下，耶稣基督这个义仆来到地上干什么，我们应该学到什么。这个启示告诉我们，他是神拣选的，特别拣选的，是本书最丰富最高潮的主题。所以神的义仆被预告出来，这首歌，这是一首歌哈，弟兄姐妹，你可以这么来唱的，你可以用来唱的哈，前面唱的很美的哈，刚才我们唱过了哈，这首歌非常美。然后启示的是最完美的一个仆人，公平公正公义，一切都以旧约上帝的启示摩西五经做标准，他不会用地上的标准，他是一切都是以上帝启示的这个公理作为标准，非常好。而且他不但有神的圣灵在帮助他，还可以充满他，让他有 能力能够正确完美的把这本旧约讲清楚，把摩西五经宣讲出来。所以他不但向以色列民来讲，他还向海岛，所有的海岛就代表着所有的民族，所有在海边，我们说那个轮船，以前是轮船到海边的时候他就到达了一个新的地方，所以是世界各地的意思，这个海岛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沿岸都可以听见上帝的律法，美不美啊？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是他的使命。而且他的性格非常好，他的形象特别温柔安静，他不吹牛，他不吹捧自己啊，他到处不会去找人套近乎啊，他呢不会去这个拉拢人来支持自己，他不是一个社会政治活动家，他不是，他不会去拉拢人建立一个政党，他没有哈。耶稣基督从头至尾都没有说我要建立一个什么教什么教，是后来这些人建立什么基督教啊什么教啊各种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做这些东西哈，他不做。 他也不是一个会煽动别人去游行的人，他不会，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他不会争取这争取那个利益，他不会整天都是热心，哎呀我要搞这个各种活动啊，环保啊，这个地球保护啊，我们要搞各种这个政党，他没有啊，没有什么啊可以表现出来的。他也不是一个东家长西家短的打下嘴的那些闲事佬，他也不管这些东西哈。哦，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你在街上你都听不到他的声音，你不好好留意你的耳朵，你就找不到他，他可能就过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聚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在外面啊，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听见很多人讲话啊，声音特别大啊，我们在街上都可以，一条街都可以听见人的声音啊。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听见一个人声音，哇，这个就是从中国来的，我一上街就知道这条街很多中国人住，为什么？因为声音特别大啊。当然那些其他的伊朗人声音也特别大，还有巴勒斯坦那个，还有印度人声音也很大啊。所以但是我们呢要注意哈，我们记住我们的形象，我们一定要安静，一定要安静哈，不要小题大做啊，要有修养哈。我们父母做得好，孩子就效仿我们，我们大喊大叫，孩子们就会跟着我们一起大喊大叫。在家里面就说父母怎样吵闹，孩子怎样吵闹。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发现 有那个狗很凶的，我跟太太去散步的时候，发现那个狗特别凶的追我的，在院子里面就冲过来的。我说这一家人大概就比较凶，大概他的狗都不太安静，就是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宠物啊，然后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啊。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特别的安静啊，特别安静。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习有修养，我们要效法这位耶稣，内心特别的安静，特别对一些孤儿寡妇、一些贫穷的人、一些被真理迫害的人特别同情。我们对一些信耶稣的人，被人抓了，被人投入牢房，因为传福音被人抓了，我们特别同情他。而且我们为着身边那些人孤儿寡妇，特别甚至身不由己的很缺钱的，甚至家里面你看那个老人家在旁边，我们特别同情他。我们旁边就住着一个孤寡的老人，一个他是一个西人，平常都没有声音的，我们他出来我们都很尊重他，那个老人家他就没人照顾在家里面，所以我们都特别关注这些啊孤寡的老人啊，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同情他。我们将天父的爱去临到这些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弟兄姐妹，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哈，神特别爱那些啊愿意为他受苦的人，一生一世都是愿意来啊亲近他的人。好了，而且我们这位仆人呢，感谢神，来到地上之后，他会把这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向人传讲旧约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他，拒绝他，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他们都说不接受他，甚至于骂这个仆人说你是私生子，说人家玛利亚呢没结婚就生了孩子。所以呢他一生其实被人嘲笑的啊 OK， 甚至骂他，嘲笑他，用石头打他，伤害他，他讲上帝的话他们就嘲笑他，觉得他很幼稚。甚至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耶稣说亚伯拉罕以前就看见我了，他就来迎接我。哇，那些犹太人很生气，亚伯拉罕啊，上千年之前他就是我们的祖先了，耶稣你现在才多少岁啊，你50岁都不到，你说亚伯拉罕既然要仰望你，既然要尊重你，既然来敬拜你，你是谁啊？所以就嘲笑他，嘲笑耶稣基督，他说你是谁啊？你才50岁都不到，你吹什么牛啊？所以他们就反对他，怀疑他啊。但是耶稣基督呢，从来不灰心，从来不上胆。虽然有人嘲笑他，不听他的话，他心里很清楚，他不会去觉得难受，他不会感到孤独，他甚至不会放弃他的使命。他靠着天父，靠着圣灵，坚持使命，直到自己应验了整本的旧约，活出圣经里面预言的那一位，从创世纪一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他都活出来了。 所以知道自己被弃绝，后来被以色列人弃绝，把他送上了十字架，说他是什么，是一个罪犯，说他是一个造反派，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对啊这个罗马政府的啊这样一个的危险的人物，就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把他当罪犯一样的钉死。所以呢，他来到地上确实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他虽然被人钉死了，他说他复活之后，他要让他的门徒在地上继续传扬他的真理，继续传讲他的教训，让所有人都知道，哈，他的教会依然在地上传扬他，直到他有一天复活之后在天上，然后再来，他要再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千禧年国，这就是我们盼望将来的这个国家。感谢神，哈，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这个义仆，很重要，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盼望。好了，当我们在盼望的时候，弟兄姐妹，接下来就有两个对比，你们要选择。所以先知接下来就来论证这位义仆好呢，还是说现在以色列好？因为以色列都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仆人，到底这个耶稣仆人好呢，还是以色列这个仆人好呢？就来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所以这个平行结构证明谁是真正的上帝的仆人，接下来的证明。所以第一个，他说先来讲中保基督，他说成就新事的这位义仆，五到十二节呢会讲到一个仆人，他会成就一件新事。啊，这个新事是什么事呢？啊，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而耶稣为什么会成功，这就是要讲的事情。首先看这个概览第五节，第五节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铺开，赐地上的人有气息活着，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的神耶和华，用了很长的一句话来介绍这位仆人，有谁会支持他呢？什么人能够支持这位在地上的软弱的仆人来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呢？这里讲到神是创造主，帮助这个地上这个义仆的人是一位创造主，所以他能够完成地上的使命，对不对？这位上帝是创造诸天的，整个大地天空都是他创造的，地也是他铺开的，有大地有海洋，万物都是他造的。他造了一个人叫亚当，在地上用泥土造的，泥土是一个死的，他就吹了一口气进去，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又从他身上拿一个肋骨造了个女人，又活着，两个人就一对夫妻，生养众多。所以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给的气，给的灵魂，给的生命。这样一位神来帮助这个义仆一定会成功，你相信吗？哈，所以他要保证这个事情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神的呼召，那么神呼召这个仆人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呢？证明义仆耶稣在地上有一件事会完成。为什么能完成这件 new things？ 为什么能完成呢？来看上帝说什么啊？他说我耶和华凭着公义，然后呢啊，我会坚固扶持你，其实跟第一节差不多哈，保护你，我会使你做地上众民的中保。这里就讲到中保出来了哈，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中保是什么意思。中保就是神与人中间的那个能够来帮你，你能得救的那个保证。就在神和人中间，没有人可以见到上帝，只有一位中保来带你去见这位神。这个义仆是一个身份，是中保，所有人类的中保。这个中保这个字没有用中保，而是用约 covenant。covenant 这个字是什么？约。我们说旧约的时候是旧的约 old testament， 对不对？ covenant。 然后现在是给你一个新的 new testament， new covenant， 就是后面这个新约是新的。所以这位要万民的这个中保要来建立一个约，是新约，不是旧约哈。旧约是以色列人以前的那个旧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我们是新的约， 哦，上帝说我要叫这个人来，让他做中保，他给我们签约，用人类签约带到上帝面前，用这个约来保证他要救全人类，与上帝和好，因信称义。所以这个约呢，是外邦人的光。这位义仆做 万国万民的光，真光。这个约，这个中保的工作是什么呢？来看，打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那些黑暗的人出监牢。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来的时候，这位中保会把瞎子的眼睛给医治好了，他会把耳聋的，把一些在黑暗里面挣扎的人，在罪恶里面，在世上挣扎的那些人，把他救出他们的捆绑。这就是新约来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哈。那么呢，他说我告诉你，我要保证，第八节就签个名，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会保证这个事情，我签名。这个约有谁签名？告诉我，你这个约必须要有个权威的人士，对不对？必须要个权威的人士签名。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很清楚，耶和华来签名，他不会让别的救主出来，绝对有不会有别的中保，绝对不会有别的那些人当你的救主，明白了吗？他只有一个救主，一个中保。哎，在天主教就不一定了，他们有一个玛利亚，他们觉得你要向玛利亚祷告，然后呢，他可能就成为你的中保。我们叫神父，我们跟神父告解，哎呀，祷告的时候还要跟神父说，哎，我犯了什么，你神父帮我祷告一下，这告解哈 ，OK， 啊，甚至是那个时候还买赎罪券，啊，所以他们以为，上帝跟人中间还有一个，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哈，一个人可以代替的，有两个，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中保，我们要一个都不够，还要找几个。啊，我们呢，在中国说我们要实现一个乌托邦，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社会，我们要找一个大救主，救我们啊！这个东方有个太阳，哎呀哈，他要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的大救星。好，很多人都是要找一个中间的这个救主，但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偶像假神，上帝说我不会归荣耀给他，他们不能做你们的中保，他们绝对没有，只有一个中保。记住了吗？只有一个中保，所以神呼召的是一个，没有很多很多。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多神，好多好多教主，好多好多宗教，他们都有好多好多那些无神论都有他们的救主，要不就靠自己，要么就靠救主，要么就靠领袖，对不对？好，所有这些东西。所以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使瞎子看见，使瘸腿的行走，让黑暗中的人看到光，看到真正的真光，看到真理。所以没有救主，人与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这位义仆中保基督。记住了吗？谁跟你说有谁帮你，那就是错的。好了，感谢神，哇，这就是一件心事。所以呢，中间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九节，看哪，中保基督是谁？是成就心事的那位公义的仆人啊！你看，我们念一下，看哪，先前的事已成就了，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了，也就耶稣基督还没降生的时候，我现在就借着先知告诉你们，这是一件 new thing， 生的 new thing， 新事。看哪，这个要来成就，这个义仆要来在地上成就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成为所有人类的中保，只有他才是可靠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做好准备哈，以后来的如果不按这个标准，那个就是假的啊。好，接下来看，哇，只要我们相信这样一位中保，接受这件心事，我们就会看见全世界都来赞美他。今天你看到将来会发生一件事情，第十节说，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要向耶和华唱什么歌？唱新歌，Sing new song， 唱新歌。弟兄姐妹，这个歌不是指普通的歌，不是你我，是唱这位中保 做了一件事情，这个要来唱的。所以新歌不是指什么新，我新作曲的，今天我突然有写了一首歌，不是。这个新歌是指关于这个中保的这个使命和他的呼召的这首歌，全地都要唱。所以今天很多人到每个教会每个地方都会唱十字架，都会唱上帝救了我们。刚才我们唱的一首歌是谁，是不是唱完了没有？是谁，是谁承担全人类的罪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首歌要全地来唱，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基达人居住的村庄。基达人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就是指以色列之外的民族，阿拉伯，今天阿拉伯那些人，他们在这里要唱。还有希腊的居民，希腊就是以东民，就是以扫的后代。我们说雅各以色列的兄弟叫以扫，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他们也来欢呼，在山顶上，他们住在山里面，他们也来歌唱。所以外邦人也会来歌唱他，全世界所有的海岛都要将荣耀归给这位中保，明白了吗？啊，非常美的。所以这个就是成就新事的义仆，记住了吗？中保基督，他给我们立新约。好了，感谢神。对比一下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也说我是神的上帝的仆人，上帝也拣选了他，对不对？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仆人，但是这个仆人合不合格呢？对了，你看连他都说 no no。 好了，这个仆人是个什么人？是眼睛又瞎耳朵又聋的仆人。哎呀，耶稣基督那么可以治眼睛治瞎眼的治聋的，可是这个人天生就是聋子瞎子啊。你看 the blind and the、这个 deaf servant。这以色列民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为什么上帝要把他弃绝？为什么他要被掳去，是他亡国流亡呢？今天以色列也是在流亡，他们真正没有平安呢。啊，原来他们为什么是聋子？我们来证明一下他是聋子哈。好了，首先开始，上帝说我要呐喊。十三十七节说，耶和华像勇士一样的出去，像战士一样的激动他的热心。要大声的喊叫，要大声的呐喊。前面说，哎，不要喊叫，不要喊叫，现在要喊了，就是遇到这些聋子瞎子，你不喊他听不见。我们说聋子说，哎，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聋子就要喊，所以要大声的喊。上帝说我没有发疯，我就是要喊，因为你们都是聋子，所以他要对什么人就用什么啊。他说我要大力的攻击那些仇敌，攻击谁呢？弟兄姐妹，我们中国呢，以前的时候，清朝民国的时候，有个叫什么人的人在大声呐喊，告诉我，呐喊，谁在呐喊？你听过鲁迅了吗？你听过鲁迅吗？鲁迅写了一个文章叫《呐喊》，对不对？你看过没有？好，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民族多么的麻木吗？他们有的人得了痨病，有人告诉他说，哎呀，痨病好治啊，啊，去那个杀头的地方。当你看到别人杀那个犯人杀死之后呢，就用馒头沾他的血，然后拿回来吃就好了。你知道竟然国民这么愚昧，可以用一个烈士的鲜血，杀人的鲜血拿来沾血，可以用馒头治病的。所以呢，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鲁迅呢拼命的喊，但是能醒过来的有几个呢？当一个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候，当一个民族到了就是冷漠麻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会出来大声的呐喊。弟兄姐妹，你们也要大声的喊呢，你们要把自己从手机里面喊出来，你们要把自己从你的生活中，从你的那个沉沦，从你的现在的 money 当中喊出来，从你的生活忙忙碌碌当中喊出来，不要再低头陷入到这种的麻木的阶段。好了，他为什么呐喊呢？接下来看，本来上帝呢，你看神的呐喊，十三到十七节说他本来不想喊。你看十四节说，我许久都闭口不言了，静默不语了，现在呢我忍不住了，我要喊了。我喊出来的时候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气，我要喘笑。你知道那个 将要生孩子的，你看见那个生孩子的妇人喊起来的时候，整个屋子整个街都听得见，因为他要生孩子，生不出来，他要大声喊呢。你只有喊叫，大声喊，才能把孩子生出来，明白了意思了吗？所以上帝说，我不再静默不言了，我受够了，这些人的聋子瞎子太久了，我必须要起来喊叫。所以有一个声音要出来，我要喊，谁出来了呢？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先知，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叫做施洗约翰，他出来之后就大声在旷野里面喊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接受洗礼，大山小山要铲平，是不是这样啊？一切山谷都要填满。你看中间就会讲了，你看十五节说，我要使大山小山变为荒场，我要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都变为皱岛，我要使水池都干渴，就是说我要使以色列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荒凉之后怎么样？他说要改变，十六节就开始改变了啊，他说上帝还是愿意来帮助他们。所以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路，我要带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我要带他们走一条他们没走过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我不离弃他们。这就是一个对比，前面是咒诅，后面是他要做一件新事，要拯救这个民族，看看这个民族他在喊叫的时候愿不愿意悔改，如何攻击喊叫呢？最后我们看十七节，依靠雕刻偶像的对铸造偶像的说，你是我的神，这等人要退后，他们要羞耻。看见没有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样听不见，虽然上帝说我给你行见行事，我要你们变成荒场，你们不听，现在我叫你们变成新的有泉源的有希望的，领你们走一条新路的铺平了，你们还是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偶像说，你是我的神，他们认为是这个偶像在拜他们，所以他们拜偶像。这些的人你怎么样去改变他们呢？你呐喊还是瞎子还是聋子，这些人，但是他一定会后悔。好，接下来看，所以他就最后说，看吧，总结一下，以色列民原来是瞎眼耳聋的仆人，我怎么对他，我把他掳去他也不听，我现在把他救回来，又想救，要耶稣基督，要施洗约翰来，就要呼唤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一样的瞎子耳聋。好了，你看十八节说，你这耳聋的听吧，你这瞎子你看吧，意思是说你耳聋他还觉得自己不耳聋，他是瞎子他觉得我没瞎，很讽刺吧，非常讽刺。他说看吧，使你们能看见，我巴不得你们多看多听，明白吗？这下面就来讽刺，十九节是说，你看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这个仆人是指谁？难道是前面那个义仆？不是，他是指以色列人，说谁有我的以色列那么眼睛瞎呀？谁有我差遣的使者，以色列这些当官的祭司啊，君王啊，还有很多的那些啊，那些的长老们啊，那些领袖们，那些宗教领袖们耳朵聋了，他们来了都不知道讲什么，对不对？啊，那些眼瞎的与我和好的，本来劝他和好的啊，其实也是眼瞎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瞎的不能再瞎了。最后你看二十节，你看见许多的事不领会，耳朵开通却听不见。以赛亚就悲伤了，最后说，你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告诉我，瞎子聋子，瞎子领瞎子掉进坑里。我们有十二个瞎子排队来跟着我，我眼睛看得见啊，其实只是瞎子哈。后面好，我跟着你来，后面又跟着你，结果第一个瞎子掉到坑里面，后面的瞎子就刹不住，全部掉到坑里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不明白， 你待人教人也是不明白。所以今天我怎么跟你讲你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你到现在，我劝你看一下圣经，你看过看了一下吗？你说圣经有什么好看的，我没时间，那你就做瞎子做聋子，我怎么劝你也没用啊！我整天都发到群里面，你没有去看吗？如果你到时候出去之后你没有那个时间看圣经了，到以后你就后悔都没有用，对不对？弟兄姐妹，没有用，瞎子聋子看吧这个民族。所以呢，我们说神拣选了这个民族以色列，特别拣选他们，目的就是通过他们将神的律法，将神的这个摩西的律法能够跟外邦人跟所有世界的人让他们听清楚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引领外邦人来认识这位真神。可是他们看见了，知道了，学习律法了，他们永远讲不明白这律法讲什么，指的是谁，他们掩耳盗铃，正眼说瞎话，最后所有都废掉。但是神是公义的，来看21-25节，21节说，耶和华因为自己公义的缘故 righteousness， 他喜欢叫律法为大为尊，他就是要高举律法，你们越看不懂他就是要高举，最后就成为你们的绊脚石。上帝说，你们不愿意律法，我是高举律法的，他是尊贵的，他是圣洁的，他是 glorious， 他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一定会高举律法，而人呢越来越把律法当作是一个教条，而上帝呢却把它变成一种的啊尊贵，一种的神圣的东西啊，我们却把利用律法。好了，为什么这样呢？中间说，因为22节说，你们既然不听律法，好，这百姓就必然被抢夺，这百姓就自己陷在坑里面，这百姓自己就关自己在牢房里面，然后被巴比伦掳去，被亚述掳去，无人拯救，被人掳去之后在国外没人说敢交回来，他就永远交不回去，不能回去，永远在国外待着，永远在那个巴比伦做奴隶，所以没人交还，没人敢交还。后来上帝怎么样呢？兴起了古列王，让以色列人回归，对不对？只有他说时间到了，如果时间不到你们就回不来，以色列人永远不能复国，明白了吗？好，中间23-24节对应说，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这个东西呢？你们谁肯听这个律法呢？听上帝的这个律法呢？谁肯留心来听，以防将来发生这些的被掳的事件呢？谁将雅各交出当掳物，将以色列人交给抢夺的人呢？岂不是耶和华把你们交出去的吗？你们亡国以为是运气不好，你们以自己倒霉以为是运气不好，不是，是耶和华把你们交出去，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你们他们不遵守他的道，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上帝才把你交出去给别人欺负。你看最后25节总结，他将怒气和战争，所有的战争的患难都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他的四围就火就烧起来，他自己被火烧着了，他觉得我一点都不痛。今天早上我们睡了个懒觉，发现烧火了，着火了，然后我们说，哎，我还想睡一会儿，啊，起火了，赶快起来呀！哎呀，起火了，哎呀，我们还睡吧，我还睡一会儿。昨晚上这个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看得太久了，再睡会儿。烧屁股了，不行了，赶快起来救我呀，浇水呀！哎呀，不行啊，还是不行。他觉得我一点都不介意。弟兄姐妹，我说读经吧，赶快读吧，没时间，没时间。到时候烧起火来了，你连这个圣经讲什么都不知道，临时抱佛脚没有用。所以呢，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12:15-21，耶稣吩咐这个是个预言应验，所以先知以赛亚的这段话应验在哪里？应验在新约耶稣的身上。你看耶稣说，不要给他传名，他是喜欢在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江城的灯火不吹灭啊，这个亚山的芦苇他不折断，他不要让人家知道他的名字，他很安静。这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是拣选的，说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赐给他，他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闹，街上也没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以色列人被丢弃了，失败了，但是耶稣基督要来弥补以色列人的失败， 他要成为新的以色列人的创始者，他要成为新的一群的信徒啊，信徒的一个的开始，他成为中保。他不单救以色列人，他还要把以色列人失败翻转过来，要成为一个胜利的以色列。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成为新的以色列，明白这个意思吗？那耶稣基督来的使命就非常的清楚了，是不是这样？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最后，再回到前面的 key， 记住了啊，这个 key 哈，就明白了，孩子 ，key 是什么？传扬并成全律法的义仆 ，He will bring and fulfill the law。记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句，来，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看到这位仆人，看到今天以色列的景况，今天以色列没有平安，整天都打仗，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位真正的义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他们依然不承认他是唯一的救主，他们还在等一位像大卫一样骑着高头大马来的，他们要来统治全世界、称王称霸的那一位君王来到。他们等的不是这位受苦的义仆，他不是等的是安静的义仆，他是要等一位嚣张啊，全世界都要匍匐跪拜的人来救他。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盼望那个武力征服世界的那位弥赛亚基督，他们等错了。到现在你去跟他讲耶稣，哦，钉十字架的耶稣啊，受苦的耶稣啊，哎呀，很委屈的耶稣啊，老是被人家欺负的耶稣啊，不要，我们要的是一个全世界称王称霸的，哼，带领我们发财，带领我们致富，带领我们统一全世界。他们在等这样一位弥赛亚，错了，以色列人会失败，完全的失败。但是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在以色列还是有一些人悔改的，但是很少，愚民，剩余的一些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效法以色列人，他们本该担负起传扬整本圣经旧约的使命，摩西五经要传扬给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却封闭起来，把这个外邦人当作是狗，看他们不起，他们不愿意遵守上帝的使命，做一个仆人，把上帝的道告诉那些公平公正，告诉那些外邦人，让他们像他们一样也得到上帝的恩典。他们把门关起来，不接受所有的人做上帝的子民。他说我们才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说你被丢弃，你是瞎子，你是聋子，明白了吗？我们今天教会同样的，如果不好好把这个上帝的话，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传出去，我们就等于一个瞎子聋子。我们坐在这里听讲道会越坐越难受，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屁股 有好像如针刺，我们以为躲开就可以得到平安。 No， 以色列人躲不开，灾难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做瞎子聋子，我们来到教会听道一定要弄懂新约讲什么，旧约讲什么。我们不要迷恋手机，我们不要再迷恋游戏。你看到的，眼睛看到的其实是瞎子，你听见的其实是假的。你要用心去跟神交流，你要用心去读圣经，你不要看你的那个手机上的资料，那些资料帮不到你。你要用心去 touch， 你要用心在上帝面前打开，然后安静的将残的灯火还有压伤的芦苇，用一种怜悯的爱的心去对待弟兄姐妹。你不要拜马门，你要拜巴黎，你以为金钱能救你，救不了你。你要坐下来，你不要只低着头看你的手机，你不要低着头看你自己，你要看别人的需要。我求求你们了，呐喊，放下你手上的东西跟孩子交流，放下你手上这个东西天天拿不开的东西，把它扔掉，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你不要拜他，你不要以为他是你救主，好不好？不要拜人际关系，不要拜你的父母，不要拜你的儿女，不要拜你的事业，不要拜你的客户，不要拜你的身体的强壮的健美，不要。你乃要单单的看见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形象。好了，最后我们念这句哥林多后书四章，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光照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引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要多多的去服侍别人，服侍别人才能够真正的遇见神，好吧？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今日我们如何成全神的道呢？就要像耶稣一样的把神的道弄懂弄清楚，新约就要贯通，然后向人传讲一个正确的耶稣基督的形象，活出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真正的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去传扬一个荣神益人的这样一个永恒的福音。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唱首诗歌让我们真正的效法耶稣基督传扬，来成全这本圣经，好不好？所以神呢是希望我们活出他的道培养我们真正在听神的道的时候会把新旧约贯穿起来，我们就进入到神的旨意，他会赐给我们圣灵，叫我们充满着能力来赞美他，好吧？来，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的义仆。
看那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神所亲爱，神喜悦喜悦的，神将圣灵放在义仆身上，神义仆将公义传给万民，他不争竞也不喧闹，街上也无人听见他的声音，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实行公理叫公理的神，万民都将仰望他生命。折断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上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实行公理叫公理的神，万民都仰望它生命神的义仆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神的义仆主耶稣基督，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差遣我们，医治我们的瞎眼，医治我们的耳朵，医治我们，差遣我们。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学习我们的义仆是传扬真理的神，主要也是活出旧约，成全旧约，整本圣经都被耶稣基督成全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死守律法了，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会去爱慕读圣经，把新旧约都好好的贯通，然后我们自己按照真道听到去活出神的道，在生活中把耶稣基督活给人家来看，我们不要只是口里串人家信耶稣，乃是用生命用行为来告诉人家，耶稣在我心里活着，我的生命活着就是基督的形象。主要让我们安静，让我们不要多嘴多舌，让我们努力的为人怜悯的心，把神的道活给人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